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记得以前石老师我们在有期节目当中就说谁对白居易说过居大不易，这长安的房价很高。
好，那个今天其实刚才呢陶博士也讲到，我们讲这些讨论啊，这些文化题目也是给人们多一些参考，并且呢也可以考虑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好感觉。怎么说呢，这一代人包括陶博士说的都算老移民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安居买了房子了，但其实如果一比啊，我们觉得很幸福。怎么说呢，我这个感想是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传播，也许不一定全真实，但也许是真实，就像那些当代这些文人大腕和明星啊，那买的豪宅，你像陈道明那个家里像皇宫一样啊，像那个冯小刚据说10亿的那种房子等等吧。我就想到我们古代那些真的为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文人其实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们且不说白居易他混得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讲到杜甫家里出身也不算贫穷，我们说杜甫呢比起白居易他更惨，他一辈子都没有买得起房子。杜甫家里也不算贫下中的出身吧，他的祖上往上追到13、14祖是杜宇，杜宇是西晋的名将，搞左传的人都该知道，既是武将，文学方面也是不得了。而这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诗坛领袖，杜甫的父亲杜贤啊，他叫做些这个杜贤呐，也做过这个延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家里还算过得去。所以早年的杜甫呢，还自夸呢穿过了这个青裘，就是提风衣啊啊。那么当然这样的好日子也不多。后来他父亲过世以后，杜甫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了。他到长安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可惜他考试不咋地啊。但是他一直在长安。北漂了10年，当时的长安我们说过了，可是国际化大都市，有108坊或者109坊啊，有东西两个超级市场，
对
啊，有100多万人口，5%的外国人，就是西越人为主啊。但杜甫自己在那儿混得很差，不要说买房子了，连租房子都租不起，所以他跟着人家，说有两句著名的，他的悲惨生活叫朝叩妇儿门。墨水肥马城，早上吧去敲富人家的门，弄杯茶喝，晚上吧跟着那些富二代的后面的马跟着奔奔着跑啊，去混点吃的。但杜甫这么伟大的人就在于他敢把自己的窘境写出来，他可那个时候可根本没想到要买房子，根本买不起的事。后来他做到一个小小的官，叫做右卫帅府兵曹参军，是军队的一个文官，是8品。按照现在的计算呢，大概他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年也就15万，15万人民币在长安这样的京城到哪儿去买房子？而且他是干了一个多月就安史之乱爆发。后来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流浪到了成都呢，有个好朋友叫严武，剑南节度使，还真的够铁，这么一个大官答应给他造个小别墅，还给了他一些田地。但是他这个别墅呢，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像叫李子柒是吧，这样的住所很漂亮，但是个茅屋，所以后来叫杜甫草堂就这儿来的。就是这样的草堂，我想最著名的诗歌有很多产生在这儿，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一个小泡茅屋里写的，就自己这么惨了，住这个茅草屋里面，这个朝不保夕，他还是想着希望呢能够有大批的公物造出来，庇护天下的寒士。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杜甫没有住上豪宅，但他的胸怀开阔。所以到后来嘛，严武死了以后，他就一条小船漂泊在洞庭湖上，就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所以看看杜甫，我说现在大凡有个住处，有个公物啊，有个公寓的 啊，更不要说你两套三套的，都应该感到很满足了。我讲这个故事还长了一点，一方面是感叹杜甫这样的文人过得这么惨，第二个呢是觉得我们满足吧，这就是我对杜甫没买房子的一个感叹。
我就是想到这个施老师讲的这个这个历代文人啊，举个反例啊，举个反例，就是这个他那个唐代的这个文人，他这个名声啊，他都是后，我想肯定是最后是在历史上诗圣啊，都是后来他定的。当时他的这个职位就是那样一个职位啊。那么你现在想想，这个就是想象很多人喜欢吹民国啊，民国有的确有些知识分子生活还不错啊。我想你肯定也是民国的大腕啊，就是像鲁迅的话，他那个可能他那个因为当时办他的办报啊出版，他的这个收入啊，哎，应该还就是不错。要从住房的角度来说啊，鲁迅北京故居我没看过啊，北京，哎，他那是有院子吧？他那个散文里面也写了嘛。经常最有名的是什么？一棵是什么树？另外
一棵也是枣树。
树，对，他有院子了，是吧？在北京。啊，他还装修了，当然他这个跟他弟弟两个人合住，这也对啊，那大家庭嘛。他后来那个，我因为我去上海啊，我有一年我特别去看鲁迅故居的，就他那个在上海的虹口那个房子啊，我觉得也相当不错的。他那个很多设施啊，其实但到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他是那个，首先他楼上楼三层楼，我记得好像啊，他有一个浴室是在两楼之间的，就是我当时看，但是。装修不像我们现在民国时候装修，你哪怕你去看那个总统府啊，所谓的美龄宫，它没有像现在我们想象的那么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就是他如果收入啊，他鲁迅可能还有另外的收入是吧，除了写作，北师大这个女师大教课啊等等。那么在那个时候，现在很多人讲的，当然是要换算那个房子，大概是换算啊，有人说是4万，有人算20万，那个换算的方法不一样，但起码就是还是比较能够安居的，
承受得起的。
那么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情况，一个呢是叫北漂和金漂，对吧？北漂啊，金漂和海漂。我这是海漂，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字啊。就是你像那个蜗居里面呢，它里面反映的就是这个外地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的是吧？那么在上海的这个起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当然它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啊，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有人很有意思，我在网上看算过的啊，就是从蜗居到那个安家，安家上面的那个，有人就真是去算了啊，就当时就是那个海清演的那个叫海平，对吧？在那个靠近江苏的那个地方买的那个大房子，当时是七八千，那现在的房子呢，大概都要4-5万啊一个平方，那么大概呢，当然也有人算的，这个工资大概从那个十年来呢。工资呢只涨了大概3倍，房价涨了5-6倍啊，那之前就更厉害了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总有一种给人一种焦灼感，对吧？所以你这个到底是买房还是不买房？这个，特别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那中国人本身传统里面呢也有一个这种安居乐业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反应是在这种焦灼，你看这个蜗居里面他们的损失是很大的，他把一个妹妹等于就他的幸福就牺牲掉了，是不是啊？丈夫为了挣钱这个算是违法了，对吧？所以他这个代价是大的，就是让别人看到这个，当然他最后给了一个相对完好的结局，但是这个里面引起了大家的这种共鸣啊，这种慨叹，我觉得也是这个触动大家，不管是这个痛点还是欢乐点也好，那么它的确是比较接地气的。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设计的一个概念。我们经常就说的是不是有房子才能有家的感觉哈，我觉得这种情愫不仅仅是华人吧，我在很多亚洲人的观念当中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两天不知道谁突然放的潘美辰的歌，以前就我想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多大才算大。石老师的观点我也赞成，就说我们以前叫卧眠七尺，可能也就这么大块巴掌大的地方，但是现在在想，没有家，如果常年一种漂泊的时候，那种心是不是它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也停不下来。再往前拉一点，刚才因为石老师讲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苏东坡很有名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诗人玉娘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那在这儿提一提呢，可能这句话呢当初其实并不是苏东坡原创的，他是借用了当时他的其实是苏粉吧，铁杆苏粉王定国王巩，他的有一个这个歌妓叫柔奴。当初因为乌台诗案的时候呢，在这个从犯当中被判的最重的，其实比主犯还判的重的就是这个王巩王定国，他被贬到了滨州，就是现在广西的宾阳县。以前他日子其实挺好过的，也有官位，也有很高的俸禄。那么他当初被贬到宾阳之后呢，因为这个一下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变故，家里的很多家人都作鸟兽散，只有这个歌妓柔奴呢一直跟着他，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在后来北归的时候，苏东坡就见到了柔奴，发现哎，柔奴不仅没有憔悴，还比以前更加的美丽动人了，就问了他是不是广南一带的日子很艰苦。当柔奴就说了一句话，此心安处即是吾故乡。苏东坡就很受到感动，就在这个定风波当中就用了这样的一句。所以在这儿提一下，这个原创其实是来自于柔奴。
苏东坡呢，
知识了
那个好。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